听众朋友们好，9月21日，美日印澳领导人参加了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拜登告诉与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今天我们将宣布一系列举措，为印度太平洋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作为在他家乡举行的其任内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东道主拜登率先发言说道
：“Fellow leaders, welcome to Delaware. Welcome to Claymont, Delaware. It used to be a steel town here years ago.”
各位领导人，欢迎来到特拉华州，欢迎来到克莱蒙特。这里多年前曾经是一个钢铁小镇，也欢迎来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的边境。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到我家，看看我长大的地方。我在岸田首相的家乡广岛有机会这样做，在其他地方也有机会这样做过。我很高兴你们能看到他，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都是民主国家，知道如何把需要做的事情处理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就任总统的头几天，就向你们每个国家伸出了橄榄枝，建立我们提升四方安全对话的地位，使其更具影响力。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今天我们将宣布一系列举措，为印度太平洋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这包括向我们的地区合作伙伴提供新的海事技术，以便他们了解其水域内的情况，首次启动四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以及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奖学金项目的范围，将东南亚的学生纳入其中。因此，我想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你们千里迢迢来这里，我很感激。虽然挑战会到来，但世界会改变，因为四方安全对话会一直存在，我相信它将继续存在。
Challenges will come, the world will change, because the Quad is here to stay, I believe.Here to stay.
莫迪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谈到，今天我非常高兴在我担任第三个总理任期的早期就与朋友们一起参加这次峰会，没有比拜登总统的家乡威尔明顿更好的地方来举行这次会议了。为了庆祝四方安全对话成立20周年，作为人称煤铁桥的拜登总统，您与这座城市和特拉华州的关联，在您的领导下，您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关联紧密性也有些类似。2021年首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召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了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您个人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对您的坚定承诺、您的领导力以及您对四方安全对话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莫迪说，朋友们，我们是在世界充满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时刻举行会议的。对全人类而言，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应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向前迈进。我们不反对任何人，我们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所有争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是我们的共同优先事项和共同承诺。我们共同在卫生、安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气候变化和能力建设等领域采取了若干积极与包容性的措施。我们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四方安全对话将继续存在，以提供帮助、合作和补充。我再次向拜登总统和在座所有的朋友致以最热烈的问候。2025年，我们将很荣幸在印度主办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随后发言的岸田文雄表示，今天很高兴能在拜登总统的母校与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共聚一堂，探讨印太地区的未来。请允许我感谢拜登总统对我们的友谊，感谢你的领导力和热情款待，这表明了你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在我的首相任内，继上次在我家乡广岛举行峰会后，我一直在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所做的努力。我相信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作为首相的最后一次外访了。我们周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我们四国共同拥有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继续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共同愿景的坚定承诺，显得愈发重要。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与地区国家协调并以具体行动实现我们的愿景则至关重要。我期待今天的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使我们能够倾听包括东盟、南亚 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声音，进一步推动务实合作，使本地区真正受益。随后发言的阿尔巴尼斯表示
It is absolutely delightful to be here amongst friends. And,
能与朋友们相聚在这里，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您，总统先生，在您的家乡，您的母校接待我们，让我们了解是什么让您成为如此非凡的世界领袖。当然，能与安田首相同聚一堂也是一件美妙的事。我们稍早时会过面，我们当然希望你在离开首相职位后一切顺利。明年，莫迪总理将接待我们举行下一次的峰会，我对此也心怀期待。与其他一些国际论坛不同，四方安全对话的历史并不悠久，这意味着它不被传统所定义，不被传统所限制。这意味着，随着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它可以不断演变。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地区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挑战。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我们四国就各自社区面临的问题开展合作与协调，但就整个地区而言，通过该机制，我们利用四国的重要资源与专业知识，以有意义的方式为应对本地区各国面临的挑战做出贡献。阿尔巴尼斯指出，我们确保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国家主权是重要的，安全与稳定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此外，四方安全对话还将在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卫生安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网络韧性、基础设施及海事安全等战略领域取得实际而有意义的成果。当然还有反恐问题。当志同道合的国家和我们四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携手合作时，我们的生活将永远更加美好。所有这些，本地区的前景确实取决于持续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战略竞争和争端的明智管控。像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共同目标、责任和加强持久稳定所需的持久关系的渠道。这也是我们今天承诺继续与我们的印太邻国、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们合作的原因。阿尔巴尼斯总结道，因此我认为今天我们有了一些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的切实可行的举措，四个单独部分的总和汇聚在一起，意味着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更加有效。我期待着在四方安全对话所创造的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实际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当四位领导人相继发表完开场白后，在场记录会议的媒体被请出会议室，而在线的直播并未及时关闭。拜登在这一被热麦捕捉到的发言中说
We believe Xi Jinping is looking to focus on domestic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minimize the turbulence.
我们认为习近平正寻求专注于国内经济挑战，尽量减少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动荡。在我看来，他也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些外交空间，以积极追求中国的利益。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试探我们，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拜登说，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经济和技术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我在四月份与习主席进行了通话，几周前，我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了北京。我们认为这种接触对于在我们的战略竞争中预防冲突和管控危机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在美中双边关系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While we've secured some gains in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that are important.
随后，现场的直播停止。同日，就本次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面对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你们听拜登总统说过很多次，所有的政治都有关个人，所有的外交都有关个人，发展个人关系一直是他作为总统外交政策方法的核心。因此，向印度、日本和澳洲的领导人敞开自己家的大门，是他在表明，这不仅仅是在说，这些领导人对他很重要，四方安全对话对他很重要，是拜登总统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当他卸任并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任美国总统时，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制度化，对其给予深化和提升，是他将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拜登总统上台后，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举行了一次四方安全对话线上峰会，这是四国领导人首次以任何形式进行实际的会晤。 拜登总统想做的不仅仅是让该机制成为领导人们偶尔召开会议的场所，而是真正成为推动整个地区深化合作和一体化的工具。因此，纵观过去四年半的工作，无论是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还是在整个地区的人道主义响应方面，亦或是在整个地区的网络和网络能力建设等问题上，四方安全对话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今天，该机制领导人们将宣布一系列进一步的前进举措。沙利文介绍说，我们将宣布四方安全对话癌症登月计划，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所有四国都将拿出资源和能力，帮助推动致命癌症的治疗。今天晚些时候会有更多消息，而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倡议得到了扩展，说起来有些拗口，但其实际上是要整合新兴技术和新能力，不仅为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是为了东南亚和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海域，从而更好地管理和规范海域，确保海域安全，同时确保海域为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经济利益。我们将宣布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奖学金项目的范围，现在不仅仅有来自四国的奖学金获得者，还将有来自东南亚的该奖学金获得者。我们将宣布在整个地区预先部署救灾物资，以及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做出更迅速反应的能力。该机制还将宣布首次共同执行海岸警卫队任务，这将显示四国海警的联合能力。沙利文表示，我之所以认为我们对此有信心，是因为四方安全对话得到了两党的真正支持，这是一件真正超越党派界限的事情。实际上，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已经宣布成立美国国会两党两院的四方安全对话党团，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但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实际上都站出来了，成立了一个四方安全对话党团来支持这个平台，因为国会对该机制的重视以及其所能带来的成果。最后我想说的是，从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我们与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接触来看，拜登总统的印太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传统的所谓枢纽辐条模式转变过来，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双边联盟和双边伙伴关系，而现在则转变为由多个机构重叠的伙伴关系、不同的配置组成的网格模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真正的印太新架构，而四方安全对话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沙利文补充说，这将使美国处于更强大的地位，拥有更密集、更具能力和更有活力的伙伴关系，不仅在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之间，而且在我们的伙伴之外建立关系，使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实现更多的稳定和安全，并推动实现最终目标，即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最后，当被记者问及，你们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我们应期待怎样的措辞是针对中方的呢？对此，沙利文回答说，四方安全对话并不真正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不是针对另一个国家，四方安全对话针对的是解决问题，为本地区的一系列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景挺身而出。因此，我认为你们不会预计在声明中看到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注。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苏尼亚的技术合作。